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哦，将我们从万民中领出来，哦，聚集我们在你的草场上，哦，来享受你，哦，主耶稣，谢谢你牧养我们，叫我们在牧养的事上能够与你是一，叫我们能够按着神牧养，哦，借着这样在爱里的牧养，哦，你的身体要建造起来，赞美你，阿们，感谢主。好，弟兄姊妹，这一周我们来到这个第十一篇，合乎神心的牧者。感谢主，接续这个上一周这个信息的负担哦，有这样神要将这个羊群中所余剩的哦，从各地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自己的草场，然后要兴起照管他的牧人来牧养他们。所以这一周我们就进到这个草场里面哦，来享受这个神的牧养。盼望我们今天都是出代价的人哦，能够在这样的这个哦代价里面哦，来享受他的自己哦，在这样的牧养里面哦，得着更多基督，阿们。好，那开始我们就先来导读一处经节，阿们。圣经圣言第96页，耶利米书3章15节，阿们。我也必将合乎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名字牧养你们。好，再一次，我也必将合乎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也必知识和名字牧养你们。阿们。哦，是。阿们。哦，神也必将，哦，神也必将，哦，合乎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哦，赐给我们。阿们。阿们。阿们。对。
小神也必将合乎神心的
牧者，阿们，给我们。
叫合乎神心的牧者，
对，
合乎神心的牧者，
阿们，
给我们，
对，是。阿们，阿们，阿们，阿们。牧者，阿们。
主也必将，
对，
合乎神心的
牧者，
合乎神心的牧者，
是
我们，
阿们。
合乎我心的，
阿们，阿们，我心的牧者，阿们，对。
他们必以知识
和名字牧养我们，阿们。
知识
和名字牧养我们，阿们。对，阿们。阿们。阿们。对。名字，阿们，牧养我们，阿们，是的牧者赐给我们，
他们必
知识和名字牧养我们，
神也必将合乎
神心的牧者赐给我们。他们必以知识和名字牧养我们，阿们。感谢主。所以这一节经节就是本篇这个信息的主题哦，神必将哦，他这边还讲到必将，就是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要合乎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就是神要把他这个合乎他心意的牧者赐给我们，阿们。所以回到篇题，这个牧者，如果你去看这个恢复版的 就是英文的圣经，你会发现牧者他是用 shepherd 这个字。 shepherd 如果他在名词里面他是当牧者，但是他如果摆在动词里面他就是牧羊。所以你从英文的这个 shepherd 这个字来看牧者，这就可以知道这一周的信息是讲到牧者，而且是关于牧养的事。所以合乎神心当然就是指这个符合神心意，也就是要按着神的牧者。 Amen。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这一周信息里面的几个大点。那我们就先来看这几个大点，总共有五个大点哦，就让弟兄姊妹们先有一点的轮廓。 Amen。 好，第一大点我们一同来念。一，伸言者耶利米说到牧者，就是那些首领。好，所以第一个大点主要就是讲到从耶利米书的观点来看牧者，说到牧者就是那些首领，也就是说做首领的或做头的就需要有这样牧养的负担。 Amen。 好，第二大点我们一起念。好，接续第一大点，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牧者。那第二大点呢，就是进一步从整本圣经，就是从旧约跟新约来看，这个所启示出来合乎神心的牧者到底是谁呢？这边提到就是基督，基督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好，再来我们翻到第三大点，三是九十三页第三大点。好，我们一同宣读。三，
主耶稣在天上的执事灵，继续他在地上的执事灵所
开始的牧羊。好，接续第二大点，基督是合乎神心的牧者，但今天基督已经不在地上了，他已经升天了，所以主耶稣从这个成为肉身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样牧养的执事。他是好牧人，他是大牧人。好，那今天他已经复活升天了，所以他在这个地上牧养的执事就需要有人来配合，那这个配合就点出这个地上的执事。所以待会我们进到这一点的时候会更深入的来读到，那这个执事是由谁来配合呢？牧养的执事就是由使徒们来配合。好，第三大点，那我们再来读第四大点。是
那些牧养神的羊的人，得按着神牧养。
Amen。 好，那第四大点则是说到有一班人，他们是牧养的人，接续使徒们的负担，然后在这里牧养。那他们的牧养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标准或者是按照呢？就是这个按着神牧养。所以牧养对所有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按着神牧养的这个实行，所以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心意来牧养。 Amen。 好，第五大点，
那
建造基督的
牧羊乃是相互的
牧羊。好，所以最后一个大点就点出这个相互的牧羊，这个相互的牧羊就带出一个建造基督身体的实行来。所以今天不只是主耶稣在牧羊，使徒们在牧羊，这个牧羊更要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好，就说出这是一个全体的牧羊，是一个人人的牧羊，然后是一个相互的牧羊。所以总结这个五个大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大点就从耶利米书来看这个牧者或是这个牧养。好，那第二大点只是进到这整本圣经来看，从旧约从新约都启示出基督是合乎神心的牧者。那今天这位基督已经升天了，所以他在他天上的执事里面要继续他这个地上的牧养执事，所以就需要有一班人来接受托付。那这些牧养的人需要按着神来牧养，那才能够把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那当我们人人都相互牧养的时候，那基督的身体就在爱里彼此来建造起来。好，我想这就是这一周这个很明确的负担。那在这个我们的训练标语这边，就是第五页，其实他也把这一周大概的几个大点都点出来了，还是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了。第五页往前翻，第五页的第二段，
基督
是合乎神心的牧者，
他是信仰的大牧人，
把使徒的职事与他天上的职事合并，以牧养神的情羊而继续他的牧羊，在今今日的恢复里，那建造基督身体的牧羊，牧羊，我们必须按着神彼此牧羊，阿们。好，这就是这一周这个信息的负担。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纲要第89页，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第一大点，阿们。好，第一大点它这里分为四个终点，那我们可以两个两个终点来看，那我们就请弟兄跟姊妹来对读一二终点。一，弟兄，
牧者就是那些首领违背耶和华，他们也有
寻求耶和华，
他们羊群也分散。
阿们，姊妹。阿们。好，所以一二大点读起来，你就知道这里的牧者是怎么样的牧者，是一个不合格的牧者。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寻求耶和华，违背耶和华，所以羊群分散。然后这个他甚至是摧毁赶上耶和华草场的羊。哦，所以经节出处讲到，比方说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一节讲到牧人都是愚蠢，没有寻求耶和华。然后耶利米书二章八节就提到这个牧者违背我，这个执掌律法的都不认识我，然后牧者违背我，这就点出他们是没有向神寻求的牧者，所以呢，最终他就摧毁赶上耶和华草场的羊。哦，通常羊群都是要聚集嘛，但是他是做相反的事，他就摧毁赶上羊耶和华草场的羊。阿们。好，那一二大点我们就看到，哎，这是一个不合格的牧者。好，三四大点一样，请弟兄姊妹对读。三，弟兄，
耶和华应许要招聚他羊群中所选剩的，令他们归回自己的草场，并且他必兴起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让他们也
繁衍增多。阿们。
耶和华应许要和我
们他新的牧者赐给
以色列人，这样的牧者必须对神正确的知识和
阿们。好，所以三四终点这里很明确的看到有两个字重复了，就是应许。这应许要圈起来，所以前面两个点提到这个牧者是不合格的，但是感谢主，这里耶和华神有一个应许，他应许什么呢？应许要将这个兴起照管他们的牧人来牧养他们，然后要将合乎他心的牧者赐给以色列人。好，所以有看到不合格的，然后神在这里有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呢就带出第二大点。哦，第二大点讲到旧约和新约都启示基督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好，那第二大点呢主要有三个终点，其实一二终点它就是从这个旧约来看，哦，这个基督是合乎神心的牧者。那第三终点开始呢，它只是点出从新约的部分。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二终点。一，弟兄，
基督为大人者，就是掌权者并审判者，乃是来做牧人，当照顾他的羊群，乃是借着指示改正他的羊，也是借着喂养他的羊群，用膀臂举起羊羔抱在怀中，并引导那独养
小羊的。二，
是七节跟十章十一至三十一节预言说，主自己这牧者要来引导他的羊，将他们寻见。
阿们。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出这个基督是合乎神心的牧者，跟这个第一大点的一二终点对比，他说到这边讲什么？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哦，以赛亚书40章11节，用膀臂聚集羊羔， 抱在怀中，并且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有没有？这里有聚集，相对于分散，引导抱在怀中就相对于摧毁。所以合乎神心的牧者，他这里就点出一个对比的经节来。那一样在以西结书34节，这个34章11节12节这边，他也提到说，这个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要将他们寻见。好，牧人在他四散的羊中间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好，那他寻找回来要领到哪里呢？就要领到这个叶仲连这边所讲的，要引导他们归回迦南地，住在高山上，还有这个一切的溪水旁，一切可居之处来牧养他们。那这个牧养就有美好的草场，然后在以色列肥美的草场来吃草，在加美的住处来躺卧。这是他的巡回。所以我读到这里，我也很摸着这边讲的寻找他的羊，然后将他们寻见。寻找就是在很多人里面，在那边这个甚至这个什么，有点看到很多选择的在找，但是寻见呢，就是独独的把我们挑出来，碰见了，寻见了，这样子。对，那读到这里我就很深刻的摸准哦，因为对我自己来讲哦，我是这个在三重长大的，对，就是弟兄姊妹都知道，大概那边有很多这个拜偶像之地哦。对，那至于我怎么能够得救呢？我也觉得这是主这个奇妙的安排哦，就是这个寻找并寻见哦。对，那这要从我的大学同学说起。那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我的大学同学是一个姊妹，然后她在我们中间聚会。那在我毕业的时候遇到这个，应该说在我人生的这个关口上面啊，就遇到一些很大的难处。那我的这个同学就来向我传福音，那就这样，我就单纯的接受主。那当然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啦，因为这个那时候母亲刚好离世，然后那时候交往多年的女朋友也都刚好分手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好像本来是一个被爱充满的人，但是那个爱通通不见了。那这时候主就来找我了。那这时候也是因为有这些环境，那在那个环境里面，主安排这位姊妹来向我传福音，那我也就平安的得救了。所以我在弟兄姊妹的家中哦，就是吃了一碗牛肉面，我就决定我要受浸得救。对，因为我知道这里有平安。对，那说也奇妙，那时候弟兄姊妹也是给我一本这个福音见证的故事书。对啊，那时候其实在一个不佳的情绪里面不容易入睡，可是就读了那个故事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里面的见证故事也很惨，然后读了以后觉得也很奇妙的就很平安的睡着了。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就被主寻见了，就平安的接受福音。对，所以我得救以后，弟兄们都介绍我这是来自三重的兄弟，但是现在变成北投的弟兄。阿们，感谢主。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寻找跟寻见。阿们，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被主这样寻找跟寻见找回他的草场里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个以色列的山上，在这个溪水旁来享受他的自己。阿们。好，那第二终点的第二小点，这里我们也一同来念好了。二，当主耶稣
来做牧人我们时，发现来做王管理我们，主做牧人照料我们，结果修了一切的草场。
职分之下，设立的宝座。阿们。所以这里也点出一个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叫做牧人照料，做牧人照料，那一个是做王管理。所以在这里举主耶稣当例子，当他做牧人照料的时候，他就带出做王管理。所以他这个经节的出处就是以西结书34章23到24节，这边讲到，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然后24节提到，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首领。所以这个做首领就是指他的君王职分。那我想我们如果在有在操练服事的弟兄们都能够 必须应该说必须都要认识这样的一点，这个做牧人在照料才带出这个做王的管理，其实他就是讲到一个权柄啊。那常常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的弟兄们在服事的时候都觉得哇，弟兄们说一句话那我们就一同的行动，好像看出说诶这个很有权柄，对，就是想要说了什么弟兄姊妹的就一同去实行，就一同接受这样的带领。那这个带领其实就是这里讲到做王管理。那我必须说我们人都很在天然里面来看这样的权柄，但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这个做牧人照料我们，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可以为这个兄长们见证，就是其实好像这个兄长们在这个私底下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很多行动是为着这个照料，就来做牧人这样，有很多的爱宴或者很多跟弟兄姊妹的交通，都是带着帮助，带着牧养，哦，去陪每一个圣徒。那当然，这个牧养照料哦，进到人的里面，那人也就愿意来听从这样的管理，哦，这样的分配。所以这里也很提醒我们，当我们要在人的身上哦有一些供应的时候，我们在人的身上才会有权柄，才会有这个做王的管理的情形出来。哦，比方我们喂养一个人，我们常常都说，诶，来聚会，来聚会，来聚会，但是我们周中到底有没有家聚会，有没有陪伴他们？那如果有，诶，其实人就愿意听你们嘛，就愿意分别时间来聚会。那但是若是没有，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很气馁，就觉得诶，好像为什么我服侍他那么久，他好像都不听我们的话。好，这就说出这个牧养的重要性。那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的榜样，他是先做牧人来照耀我们，然后让我们才能让我们在里面顺从他为我们的王，服在他的君王权柄之下。阿们。所以读到这里我也很受这样的提醒。阿们。好，接下来这个旧约的部分讲完了，所以我们刚刚读完这个合乎神经的牧者，在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你就看见他其实跟这个第一大点的一二终点哦，是一个对比，哦，它是一个灯光对照组，所以符合神心的牧者该是这样子做的。阿们。好，那进到新约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基督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第三终点，我们一同来念三。
基督是好牧人，大牧人以及我们何等牧人。
好，基督是，我们一起念，好牧人，大牧人，牧长以及我们魂的牧人。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五终点，就是永远的牧人。阿们。好牧人，好牧人就说出他是喂养舍命的牧人，所以他喂养舍命就要来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他就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就舍掉他为人的生命，这个朴素客的生命。那最后他上了十字架之后，要分赐他神圣的生命，哦，就说出他咒恶的生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哦，这是他好牧人的一面。那当然他也领我们出羊圈，进入他自己的草场。那这个羊圈就是一个限制，就是一个保护的范围。那在主耶稣还没来之前，摩西，哦，接着神的启示颁布了律法。那这个律法就像这个羊圈一样，是要把羊保护在里面的。但主耶稣来了之后，羊就该归回草场，来自由的享受基督。所以主耶稣的来就把羊领出羊圈，就从这个犹太教或者是宗教组织里面的束缚出来，进到这个基督的草场里，自由的享受它。然后最后则讲到何为一群。那当我们在这样的享受里面，就只有一群羊跟一位牧人，然后接受他的牧养。那这个一群就是指召会，就是指基督的身体。好，这是好牧人的部分。好，再来第二小，哎，这是第二小点，我们一同来念二。Amen。 好，所以复活基督作为大牧人，就要得着群羊，就是召会。所以主做大牧人，就是要使新约的内容对我们成为真实的，领我们进入对希伯来书所启示一切积极事物的经历和享受。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永约之学的约，就是一个新一命的约。今天这些不再只是应许，更成为一命，哦，就是遗嘱。这个遗嘱 主就是用主的血所立的，所以主在这个复活跟升天里，他乃是这个遗嘱的执行者。好，神必用这约来为我们做许多的事，包括赦免我们的罪啊等等的。所以这就是这边所提到的永约之血，然后这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把这些新约的实际要成为我们的享受。阿们，这是大牧人的部分。好，三，
基督做牧长。
阿们。好，这里提到这个牧长的部分。好，牧长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当兵的时候有班长，班长就底下就管班兵，对不对？那牧长也是一样，有牧长底下就有牧人。所以今天这些牧人是谁？是召会的长老来牧养他的群羊。所以我们必须看见有长老的牧养，召会才能够得着建造。长老的牧养该是基督借着他们的牧养。阿们。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个彼得比前五章彼得向这个长老们所说的话。所以我这同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劝你们中间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这个同作长老的就是要来牧养神的群羊，然后到了牧长显现，就是我们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就才能够得着那个不能衰残荣耀冠冕。阿们。这就点出这个基督是牧长。阿们。好，是士灵的基督，
我们的主人监督我们一切的旁听，
辅导
我们对你所事的信心。
阿们。好，士灵的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这位基督就像知心的朋友一样，他知道我们这个魂里面的一切事故，包含我们心思常常想东想西，非常复杂，然后这个情感常常有起伏，还有我们的意志其实常常是不坚刚的，是犹豫的，没有办法做决定的。那今天士灵的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就是要再来魂里牧养我们，照顾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羊走迷的路，这个走迷的路就是指我们这个内在内里的一些故事，有走迷的情形。那最常发生的，比方说弟兄姊妹讲了什么，你听到的那些话，你的认知就想错边了，你就觉得或许这是在指责我们。那我们就在这些故事里面常常是在这个复杂的心思里面转啊转，绕啊绕。可是当你愿意转回灵里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位这个魂的牧人顾到你这个里面所示的一切需要，他使我们的魂苏醒，使我们的魂能够得安息。这个安息很重要，在魂里面有平安，那我们的心思就清明了，我们的情感就不起伏了，我们的意志就坚定了，就能够做了很多决定这样子。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位合乎神心的牧者，他也是魂的牧人。阿们。好，第五就讲到说，在将来的永远，基督将是我们永远的牧人，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好，所以他这个永远的牧人就要领我们进入他自己这生命活水的泉源里，使我们永远得享这个三一神的分赐，持续的使我们得着供应。所以这里提到他是永远的牧人。好，所以在新约里面启示出基督有这个五个点，是哪五个？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是大，基督是一，是大牧人，是好牧人，是大牧人，是牧长，是魂的牧人，是永远的牧人。好，那我们等于说在新旧约里面把这个合乎神心的牧者都看完了。那看完了之后，我们就要进到第三大点，就讲到这个天上的执事和地上的执事。那这个讲到天讲到地，你就知道我们需要把这个执事合并起来。所以这就说到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他已经不在这个地上，那他这个地上牧养的职事该由谁来接续呢？其实这边待会你会看到，就是由使徒来接续。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积极的把他自己复制到这个使徒的身上，然后这个复制就发生在彼得身上，也发生在保罗身上。虽然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但是主仍然能够来使用他。好、哦，好，那所以一二终点，我们也请弟兄姊妹来对读好了。一，弟兄，在约翰
和彼得复制之前，主托付彼得，当他在这里和在诸天之上时，要喂养他的小羊，并牧养他的羊。这是他使徒的职事，以基督天上的职事合理，以牧养神的群羊。
阿门。二，姊妹，
使徒保罗和是与基督在天上职事里的牧养合作，和牧养圣徒的榜样。
阿门。好，所以在这里哦，第一终点要把这个主托付彼得这里划线哦，所以在彼得的身上他是接受这个牧养的托付。好，那第二终点则是要在这个牧养圣徒的榜样这里划线。所以说到保罗，保罗是怎样在牧养的圣徒的事上是立下榜样的，所以使徒是接受托付，保罗立下榜样。好，那在这个彼得的身上，其实应该弟兄姊妹大概都很清楚的，就是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那边，好，主耶稣三次问了彼得，问彼得说，这个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接着又再问，你爱我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这个耶稣第三次再对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就这个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讲完这个三次的爱之后，其实每一次主都有一个很慎重的托付。托付什么呢？第一次他说，托付你牧养我的羊，然后第二次是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好，第一次是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是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是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主在这边托付彼得干嘛？就是当主不在这里而在诸天之上的时候，要托付彼得要记得喂养他的小羊，牧养他的羊。所以这就是使徒的职事和基督天上的职事的合并。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虽然已经升到天上了，但是他在天上的职事里面还是继续这个牧养，只是在地上必须有一般人能够来配合他，那这些人就是使徒。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保罗的榜样。那保罗的榜样在这边有五个终点，那我们也请弟兄姊妹们来对读。阿们。一，弟兄，牧养圣徒，
就像牧养的父亲和劝勉的父亲一样。
阿们。二，姊妹，
保罗牧养在以弗所的圣徒，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教导他们，并且流泪劝诫每一位圣徒，甚至三年之久，将神一切的旨意告诉他们。
阿们。保罗的心宽宏，供应的生命和亲密的关切，是
保罗下到软弱之人的水平上，好使他们得着他们。
阿们。五，所事的使他这人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所以在这里看到保罗所立下的榜样。第一个终点第一个小点就讲到保罗牧养圣徒，他是怎样像乳养的母亲和劝勉的父亲。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就提到，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乳养的母亲。然后在这个 个十一节就提到这个，我怎样劝勉你们，抚慰你们，向你们做见证，待你们每一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好，这就是劝勉的父亲。所以第一个榜样就是做父母，好，就是慈母跟严父，对，有劝勉，然后有儒养。好，那第二个终点的部分呢，则是提到保罗是在怎样，在牧养在以弗所的圣徒，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教导他们，并且这里写的流泪劝诫每一位圣徒，甚至三年之久，流泪劝诫画下来，就是有一个迫切的负担。然后他那劝诫什么呢？要将神一切的旨意告诉他们，意思他就是盼望在这里有一个教导，教导什么呢？教导这个这些圣徒能够完全的认识神的真理。阿们。所以他在这里流泪劝诫是这个恳劝，然后很有负担的流泪，哦，就是要让每一位圣徒哦来认识神的旨意。阿们。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好，那第三个则是讲到说他的心宽宏，然后有供应的生命亲切的关亲密的关切。阿们。对，那我的揣摩是这个他关切这个圣徒的这个生命的事，所以他会很亲密的关切，因为他的关心是连于供应生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保罗说你们是在我的心里以致同死同活，所以他关心人到一个地步呢，人的情形哦，尤其是关乎这个生命的事情哦，他是将自己摆在几乎是跟他同等的地位上嘛，同死同活，就是你的情形就等同我的情形，所以我一定要很，也就是有一个宽广的心哦，有一个属灵的度量，能够来顾到人的需要哦，所以他的心是宽宏的。好，再来则是第四小点，则是讲到他是一个下到软弱之人的水平上哦，好使能够得着他们。他能够得着他们，所以这里讲到软弱之人，软弱相对于刚强，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或许常常我们会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他比较软弱，或许比较边缘，或许也没有什么在聚会，这时候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担待那些软弱的圣徒，就是这些圣徒的软弱，要有担待，然后呢，不要批评定罪责备，而是要下到软弱之人的水平上来得着他们，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然常常我们都会说，哎呀，我约你好几次，我找你好几次，你都不来。对，那我们是需要下到那个水平里面，要应该说就是要一个同理心来知道他们的情形，然后在那边牧养喂养，那就顾惜他们，然后他们就能够愿意回到这个草场来继续来享受主。阿们。好，最后一个小点，第五小点则是讲到保罗是一个爱教会爱圣徒的人，他是愿意花费，所以他这里讲到乐意花费他所有的，乐意花费他所事的、哦、他的财物，他所有的所事的，就是指他的这个人，他的全人都毫无不保留的摆上，然后呢只为着什么？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阿们。好，所以保罗的榜样我们再来这个复习一下。阿们。第一个他是什么？像儒养的母亲和劝勉的父亲。好，那第二个榜样是什么？教导他们并且流泪劝诫每一位圣徒，甚至三年之久，将一切的旨意告诉他们。好，再来就是保罗的心宽宏，有供应的生命亲密的关切。好，第四则是下到软弱之人的水平上，好使他能得着他们。好，五就是保罗作为一个爱召会的人、哦、他为着圣徒的缘故乐意花费他所有的，也乐意花费他所事的，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好，这就是保罗所留下给我们的榜样。好，那进到第四大点，我们看到这些榜样之后，其实在四大点跟五大点就要进到我们教会生活的实行，所以我们必须接续这个牧养的负担。所以第四大点他就提到那些牧养神群羊的人该按着神牧养，所以那些就是指我们这些啦，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牧养的负担，然后该按着神牧养。阿们。好，第一终点我们一同来念，一。
奉爱的神，
所是牧羊。好，弟兄们在这里也点了一些经节，那他的这个属性上的所是大概包含哪些呢？就慈爱、连续、真诚、诚实，然后真实、纯诚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属性上的所是、哦、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这些神圣的生命属性做到人的里面。好，第二种点我们再一起念二。
爱着神牧羊，一起爱着神的，心意做他的荣耀，不是按照我们的编号、兴趣、目的和热情牧羊。
阿门。好，第二重点，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底下这个，而不是这边要划线，不是按着我们的偏好、兴趣、目的和个性牧养、哦、相对于第一点，常常其实我们都容易落在这里、哦、就会按着我们自己的偏好、兴趣、目的和个性来牧养。所以也许我们做了对的事情，甚至按着神是对的，但是这个做法可能是出于我们的己、哦、我们的做法、说话、待人接物都可能是出于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要这个要注意、要警醒的。 在这里讲到要按着神牧养，应该是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哦、也就是说我们要注重这个源头的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神爱世人，所以神不偏待人，那我们也要按着神牧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心里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偏好，我们看所有的圣徒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很容易爱可爱的、爱顺服的，那有一些比较不容易接受你话的人，你反而就会比较不爱他。那这里也提醒我们，按着神牧养就要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来牧养。阿们，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偏好跟想法。好，三，我们要按着神牧养，
要在生命性情彰显和行动上成为神。
阿们。好，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如果我们要按着神牧养，我们就必须在这个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先要是一个与神是一的人，先要是一个成为基督复制的人，那我们才能够在牧养的事上、哦、来正确的代表神、哦、就像、应该说有这个牧养父爱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嘛。我们常常去牧养人、哦、陪他读一些书报、或许你自己 有一些不清楚的、这就是你长大的机会来了，我们就可以去、哦、再问问前面的弟兄姊妹啊，或是在查考圣经啊等等的，那这些都是我们长大的机会。对，那我们、哦、就必须自己、哦、要先进到神的里面，我们也才能够正确的把神带给人、哦、否则我们就会落在第二大点这里所讲的，会按着自己的偏好。所以当我们与神是一，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的时候，我们在牧养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人正确的带到神的里面。阿们。对，我也觉得这个在牧养的事上、哦、也是很享受。这个弟兄们当初在我得救的时候，也是带着我进到这个许多的享受里面，那在这样的享受里面，其实我就正确的摸着神。比方说我们这些呼求主名的实行啊，祷告的实行啊，然后呢就是让我能够与神、哦、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摸着跟碰着，那才能够进到神的里面。阿们。好，最后一个大点，第五大点，我们再一同来念。阿们。相互的牧养。好，第一终点是一个牧养的定义。一，牧养Amen, 对，周全柔细的照顾群羊。所以所有的信徒不论在属灵上长到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自己是需要接受牧养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我们是羊，我们也是牧人，那就在这个彼此相互的牧养跟接受牧养，也就是被牧养的实行底下，基督的身体就能够在爱里把他自己建造起来。这就是最后一个大点，就是相互的牧养。 羊，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领受这个牧养的负担，然后能够在这里实行牧养，那才能够把这个身体建造起来。对，那我就很摸着这个相互的牧养啊，就像对我来说，我得救算一算好像也10年了这样子，但是在前几周的一个小牌里面，我们一位师母她得救不到1年，但是她的讲了一个见证我就很摸着，她就说其实在她还没得救之前，然后她这个师母们常常带她唱一首台语诗歌，诗歌叫什么那是无力的外戏啊这样子。对，那他这首诗歌耳熟能详，那他就有一次半夜又失眠了，因为这个心思很搅扰，常常想东想西，他就说他又失眠了，然后他就起来在客厅，然后在客厅就坐着，他就想起这首诗歌，台语的诗歌，他就自己在那边唱，然后他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他还没得救，他就说他唱了唱了以后，他发现心思变清明了，就是那些忧虑怎么都不见了。对，他就在灵里在那边摸着主的时候呢，这些搅扰的情形都不见了，魂的牧人就来了这样子。对，所以他就吓一跳，他想说哎呦，主耶稣怎么这么厉害啊，所以他就赶快停止这个唱这首诗歌，然后赶快跑回去睡觉。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时候他还不想得救这样子。对，但是他讲的这个经历确实是很让我摸着主啊，因为其实那时候在那当下已经有很多弟兄姊妹在为他祷告了，那他也有这个实际的经历，但是他自己不敢说，一直到他得救到他前几周他才把这个经历说出来这样子。对，那可是他这个得救一年的新鲜的经历就很牧养我们在小牌里面的每一位这样，甚至在场我们也有一位福音朋友也是在隔天后来就受浸得救了。对，所以这就说出其实在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是一个相互的牧养，今天不论我们得救年日多长或者是多年幼，我们都能够牧养人，也都能够被牧养。好，这就是基督身体建造的实行。阿们。好，感谢主。所以这个一到五个大点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第一个大点。好，阿们，感谢主。那就先停在这里了，交给兄长们。阿们。阿们。